的那个门，那个叫美门。美门，然后呢，圣殿有外院，外院有一个东门，那个东门就是金门。然后从那里出去，还有一道城门，那个城门是哈米夫家门。那这个门普通是什么用的呢？普通这样两件事。第一，到了赎罪日的时候，不是要把两只羊，一只羊是赎罪的，另一只羊把它送到哪里去？送到旷野去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一个羊是从哪里出去？从这个门放出去的。放出去以后，那个门，这个羊呢，就一直往什么？往犹太旷野走。所以呢，他们在犹太旷野就失踪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们，就是每年赎罪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门一定要用的，就是所有这些这个那个羊呢，就是赎罪，一个赎罪，另外一个就放到旷野去，从这里放出去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们进到圣殿都要洁净的，那怎么洁净？怎么洁净？所以他们一定要烧红母牛，你记得红母牛吗？红母牛呢是很大的牛，然后你把红母牛要烧成灰，烧成灰以后呢，然后你要把它用火水，所以你看这个水很重要啊。犹太人离开不靠水，而且犹太人要的都是活水，不是活水不能用的，活水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的灰。所以你一进这个圣殿的时候，或者进这里进圣城的时候，他们就撒在你身上，你就洁净了，你懂吧？所以现在要紧在哪里？要紧现在啊，以色列人是要洁净圣殿，要建造圣殿，不是吗？要建造第三个圣殿，他们很多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但有一件事他们很困难，很困扰，他们不敢建造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红母牛啊，没有红母牛，他们不能洁净，不能洁净，那他不能建造嘛。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如果要建造的话，一定要等到红母牛诞生，然后呢把它烧成灰，然后才有办法建造。所以今天你讲要建造圣殿是你说的，但真的要建造，你要等到红母牛诞生。前好几年红母牛果然找到一条红母牛，找到了红母牛以后啊，结果这个所有犹太的拉比高兴得不得了，然后这些犹太拉比就去试试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们讲是空口水嘛，哎，结果他们是全部是红的，所以这个标准的。而且他们认为啊，从摩西到现在一共只有九条的红母牛，因为红母牛会可以用很久的，只有九条。他们说如果第十个红母牛来的话，就诞生的话，那么弥赛亚就来了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现在他们找到的红母牛是第十条，他们在农场里面找到的，那么如果找到了以后，那么假定他真的后来长大了，然后呢几年之内长，一定要长大才行了，然后呢烧成灰，然后就开始建造圣殿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曾经一度一点没有错，他们的确那是大新闻的， CNN 都有这个新闻呢，就是说诶，他们要开始建造圣殿，为什么红母牛找到了嘛。所以这件事太影响太大，所以弄得整个中东一点不安不平安。那么到底在犹太在以色列，他们还是有些人觉得我们还是要平安才对啊，你又弄不，有的人是很比较激烈右派一点，所以后来呢他们没办法，他们一定拜托这些拉比，不管怎么样你要做一件事叫大家平静下来，否则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后来呢拉比做了一件事，拉比呢就再去一次，哎，这个拉比很聪明，结果呢发现整条的牛是红的，结果在尾巴里面有一条毛是白的，他说这个不是牛，所以这当然是借口嘛，当然借口嘛。所以呢我们以为是第十条，结果不是第十条。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复制羊，不是吗？所以有的人就动脑筋了，那为什么不复制牛呢？就把那红母牛把它复制了以后，不是还是可以吗？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你复制了以后，你是不是真的100%是红的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们习惯上在那个时候，尼西米那个时候，他们在什么地方烧红母牛灰的？他们是在橄榄山烧红母牛灰，而且在橄榄山最高的地方，在那里烧红母牛。所以这个红母牛从哪里被牵出去的呢？从这个门被牵出去，然后经过山谷，然后爬上去，到了 感到了什么？到了这个橄榄山最高点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，你看见呢，有一个顶是这个是回教的，不是，或者这样说吧，按这个当时啊，这个当时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有一个顶在西山，有一个顶就是所谓的圣母大教堂有一个顶，然后呢，大概是清真寺那个顶，大概不是太远，离开不远，然后还有就是。这个整个圣殿最高的地方，有就是他们烧红母牛的地方，三个是一条线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时的圣母大教堂是完全人工的，他故意要变成三个一条线。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，根据传说，那的的确确，根据的的确早期的时候，他们红母牛是在上面红会的。所以这个什么？这个是东门、金门。那当然，这个金门。如果你去读这个以西结的那个东门，跟这个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地震以后，整个板块移动，而且那个面积比这个大多了。那现在你今天的面积绝对不是尼西米所说的那面积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后，他有一口气，他就把一基督毁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三个圣殿就毁掉。那么同时很快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结果，这个摩利亚山就超乎万里，圣殿山要超乎万里，万民要回归这山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，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大地震的缘故，板块移动的缘故，所以摩利亚山呢就超过了橄榄山，现在橄榄山超过摩利亚山，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个圣殿不是这个圣殿，那是第四个圣殿，啊，主回来的是第三个圣殿，就是说所罗门的圣殿是第一个，所罗巴伯是第二个，那么这个西律的不过是修饰的，第三个就主要回来以前那个圣殿。那弥赛亚忽然进入那个殿，那最后第四个就是我们主回来，是弥赛亚自己建那个殿，那个就是这个以西结那个殿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门呢，当然主回来的时候是要抬起头来的。我想，当然最可能的主是进这个门啊。那么但是话说，严格说来不是进这个门，严格说来是进那个第四个圣殿那个东门。好，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讲到尾声了。你看，那么到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了角楼，到了角楼。那么你会注意很有意思啊，这里也说到什么呢？也说到最后说到那里有尼提宁，那么就说有些服苦的人也住在那个府家，还有商人也住在那里。那么这些商人当然都是跟店有关系，因为店里面有很多的需要，所以这些人是 dealer 了，就好像 dealer 就是他为了店的需要，所以呢他会住在这里，所以你才会找到什么银匠，就很清楚，银匠就表示跟圣殿有关系的，因为圣殿很多金器银器。那么好，你需要金器银器，你需要和一些人做生意，那么这个所以商人呢就住在那个附近，不过这个不住在店内，店的院内是店外院外，所以呢才是有银匠。所以31节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，然后对着哈米弗家门直到城的角楼，我想这个都很清楚了。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知道说，从角楼一直到阳门是银匠和商人，因为他们住在附近嘛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在阳门中间修造。所以可见这一段还是好的，就是这一段是破坏了，但是不是完全，不是那么彻底。所以最彻底是两块，一块是从东门从阳门到鱼门，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从全门到水门。那么如果大家明白了今天我们所说属灵的意思，我们就知道东西南北就做尼西米那个时候所给我们。所以你看圣灵为什么不厌其详的要把那么细一点一点讲给我们听，从这里 叫我们能从里面读出属灵的教训来。所以不是把我们东西读进去，是从里面读出来。所以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，我们需要大家在主面多有复习，多有祷告。所以盼望明天最后一堂以前，我们能够把这些地方多默想。我想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这是几乎是灵魂，那么其他的比较容易，这一段是最难最难的。如果我们这一段克服过了以后，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，那明天呢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能继续的把它讲完。我们低头一些，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，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为着这样能在你面前蒙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